今天我们就紧接着上一次提到耶稣的复活，然后提到最后耶稣是马太福音最后的这个大使命哈。马太福音我们曾经一再说，四本福音书都在记载耶稣的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但是每本福音书都有它的特色，因为它有特定的一个读者，或者说传福音的对象。福音书是福音书嘛，他们有独特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些材料放在它的里面，然后有可能有些材料是彼此是类似的，所以因此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我们有时候叫做对观福音。对观就是一起看一个材料，那希腊文叫做 synoptic， syn syn 就是共同的意思， optic 好像光学眼镜，你知道吧，就是看，一起看。如果你小的时候作弊你就懂了，作弊就是一起看，那老师怎么知道你作弊？因为那个人错了，全班都错了，连错别字都写的一样，就知道你们都抄一份同一个材料。所以很多时候老师在抓人家学生作弊，就是有一个人错了就全班都一样错，连错别字都抄的都一样，那表示说哪有这么巧的呢？这叫做 synoptic， 就是一起看一个东西。那因此马太马可路加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因此说是不是在看同一个材料写下福音书呢？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共同材料的来源，但是三本福音书不是画等号的。因此可能马可是最早的，那马太有一些马太的独家的一些特别材料加进去然后路加有路加的独特的材料，还有一个材料是马太跟路加有的，马可没有的诸如此类。那因此今天讲的这一段第28章11节到20节是马太独家的，也就是说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这一段马可福音没有这个大使命也没有这一段关于这个守卫的兵去报告说坟墓空了这件事情路加也没有这一段。那当然路加有一段是路加独家的，那就是说路加有记载说其中有两个门徒耶稣复活以后呢，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郊外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耶稣显现跟他们在一起走路讲话，他们两个不知道，最后到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拨饼祝福的时候，耶稣一祝福他们两个才想起来这就是耶稣。那个是路加福音的独家记载，诸如此类的。那因此为什么马太福音用这个做结束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前面一小段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提到这个士兵去报告的事情这个是马太福音独家的。那我说这一段因为跟二十七章最后在耶稣刚刚埋葬之后，那个祭司长求比拉多派兵去看守坟墓那一段第二十七章的最后，就是六十二到六十六节这一段呢，也是只有马太福音有的，马可路加都没有。那我们说过为什么马太会特别记那一段，然后跟这个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五节两个是呼应的原因，他刚才说了，在第十五节关于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门徒把尸体盗走了偷走了，这个传说他说直到今日，就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候这种传说还在犹太人当中，但这个传说只在耶路撒冷或者整个巴勒斯坦，没有到罗马帝国的其他犹太人社区，就在巴勒斯坦。而马太福音就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必须澄清这件事情是来龙去脉，因为他提到说最初是祭司长请比拉多派兵来看坟墓的，结果坟墓空了，尸体不见了，这怎么自圆其说呢？如果你否定耶稣复活，那尸体到哪去了？因此后面就有这一段，祭司长去买通了这些守卫，让他们编造了一个谎言因此这个话会传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还有这种话在说，他必须做个交代。 可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就非犹太人，是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人，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坟墓空守卫的事情等等，所以如果把这个写下去就好像多此一举，所以马可没有写，路加没有写，马太写了啊，就这个一个。第二个，最后这个大使命为什么只有马太福音有，马可路加其实都有一个很简略的所谓大使命哈，很短的一两句话这样。约翰福音也没有明显的像那样，约翰福音只有说耶稣复活了，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父怎么差遣我，我差遣你们。约翰福音是这么讲，不像我们等一下要解释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讲的那么样的全面啊。原因是马太福音既然是写给犹太人，所以马太福音整个的焦点是从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传统开始的，所以一开头就一再的提到说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从他的出生开始一直在讲到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所以新约旧约是连贯的，甚至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怎么交代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吩咐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福音只到以色列人的家，同样这句话只有马太福音有，马可路加没有，所以好像感觉上是不是耶稣的福音只给犹太人不给外国人？可是第28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时候不是犹太人，是万民。所以因此第十章跟第28章之间有一个呼应，有个转折，从犹太中心的福音变成万民的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放在最后，而且是一个关键，否则的话呢，会不会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福音就是只给犹太人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就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虽然我们今天被罗马人统治，好像从政治上各方面来讲我们是吃亏了，我们是好像是个弱小民族，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不是外邦的狗，犹太人有这种傲慢的。所以马太福音从向犹太人开始的时候延续了旧约，那这种观念并不是旧约圣经有的，但是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的人是有这种观念，只有他们才是蒙神恩典的上帝的选民。那因此耶稣在世的时候吩咐他们只在有以色列人当中传福音，没有去到外邦人的城，那待会会解释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有，但是以这个做结束才好像让我们了解神的国不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犹太人是整个神的国度的发起点，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然后祝福给他跟他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所以从这个人变成一个家族，就是以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这个家族就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但是神的恩典福分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从一个家到一个民族，然后这个民族要使万民得福的，福分不能只在你这里，可是犹太人就到那个时候就停在这儿了，他们是蒙福的人，可是福音不再外传了，就到此为止，何况他们变成教条化了，整个就扭曲了。所以因此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必须把这个使命讲清楚，神的国是什么，是在万民当中的，所以马太福音用这个做结束是特别呼应，免得从马太福音读到这里为止似乎整个的福音都跟犹太人有密切相关的，是密切相关，可是不是仅仅到此为止万民，所以因此 每本福音书都有这个大使命，可是马太福音强调传到万民，这是马太福音的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因为免得变成犹太中心的这种宗教思想。那第一个部分十一到十五节是提到说这个谣言关于耶稣复活尸体是被门徒偷的，这个谣言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前面已经提过了，是祭司长去要求比拉多去派守卫的嘛。那现在耶稣复活了，坟墓里面空了，那因此十一节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对比哈，他说他们去的时候，这个他们是第十节，第十节是谁呢？是一些姐妹，一些妇女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差派他们去告诉门徒说他复活了，所以这个他们是这些妇女，他们去告诉门徒这个好消息，然后看守的兵也去报告消息，同一件事情，可是对他们而言是坏消息。其实我们今天传福音哈，也是一样，传福音我们是传好消息，可是对听到的人，有些人听到了却是坏消息，因为如果听到了你不接受就变成坏消息。当然有时候常半开玩笑说，有些人传福音呢，都是一副传坏消息的样子，尤其他传福音又不讲清楚，他们就出去到处讲，告诉你啊，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我不讲我有话了，我讲完你有话了，我讲了嘛，你不信那你死定了，可是我没事，实际上说不传福音我就有话了，所以我不告诉你我有话了，现在我告诉你了哈，那你死定了，然后讲完就走了，也不解释为什么信耶稣就会得天进天堂得永生，怎么个信法啊，都不讲，反正我讲完了。所以我在台湾常常看到有这种人，有些人是在电灯柱上贴个标语，你看着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看完了十个有九个都死了，看完你信不信？当然不信，我这样看就信了。那好，你看了你不知道，不知者无罪，你知道了嘛，你还不信，那谁看谁倒霉。还有韩国人到台湾去传福音，听说台湾偶像很多庙很多，他就去传福音，可是韩国人去短宣，他来不及学中文，所以他请一个中国朋友帮他写个标语，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然后他这个很忠心耿耿，就在火车站门口站在那里站岗，连站七天，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高丽棒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一句话都不说，别人问他反正他听不懂嘛，别跟我讲，自己看，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七天完了坐飞机回汉城。他有传福音吗？我看到那个牌子都遭殃了，早知道还没看到。当然你真的不知者无罪吗？也不是这么简单，但至少你知道了，我讲了嘛。所以同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是好消息，对另外一个可能是坏消息，对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妇女去报告门徒好消息，这个警卫去报告他们的长官，刀了，尸体真的没了，所以他们就说进城去把经历的事告诉祭司长。当然了哈，妇女看见的跟这个守卫看见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警卫看见什么？你看圣经的记载，警卫看见是第一地震，那警卫当然知道是地震了，地震是一定有，两边都有。第二个，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下面。妇女看见了，那个警卫看见了吗？当然看见了嘛。所以第四节，二十八章第四节，看守的人就被这个天使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本来他们是看坟墓里的死人的，就警卫变死人了，就本来坟墓里的死人变成活人了，就是一个反讽了。活的变死的，死的变活的，所以这件事情警卫是知道的，地震天使下来石头滚开，然后吓呆了，然后坟墓空了，然后就警卫就跑了，跑去报告消息了。所以警卫有看见复活的耶稣吗？没有，耶稣没有向警卫显现，但这妇女是有的， 妇女要离开的时候，第九节嘛，耶稣遇见这些妇女，向他们显现，他们还抓着耶稣嘛。所以因此妇女不但看见警卫所看见，又多了一个看见复活的耶稣，警卫没有看见。警卫知道的是地震，天使降临，石头滚开，坟墓空了，到此为止。然后就回去报告怎么回事，然后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说怎么处理。一个就是把这些兵都杀了，因为没有有亏职守，叫你看守坟墓，怎么看了半天尸体不见了。但他们商议的结果，拿很多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门徒来把他拖走了。照说哈，我们当然带绝大部分都没当过兵的，我们是当过兵的。当兵你做警卫，你睡觉，这是什么罪啊？那是死罪啊。你哪有去报告说对不起，我睡着的时候被偷走了，杀。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被关在监狱里准备要处死了嘛，结果天使来却把彼得救走了嘛。结果那彼得关在那里的时候，他不是关在一个囚房里面，彼得关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手镣脚铐是跟旁边的兵锁在一起的。说天使把他救走的时候，士兵睡得跟死猪一样，然后天使就把这个锁链就他弄开了，彼得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中间这个人不见了。后来西律王怎么办？四个守卫全部杀了，他们睡着了嘛。可是不管睡着不睡着，是神做了一件神迹嘛。所以警卫守卫的时候睡着了，那是大罪耶。你还自己承认说，哦，我睡着的时候被偷走了，所以因此啊，那没事，你睡着了吗？那是要命的，谁会守卫自己去承认自己睡着了？但他是叫他们这样讲。然后十四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表示说他不是主动报告巡抚，报告比拉多大人，我们睡着了，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他没有叫他去报告比拉多，只是这句话可能传啊传啊传，传到比拉多耳朵里去了，然后比拉多发起脾气来了，来来来，你自己干什么？怎么会尸体不见了？那个时候，祭司长说，由我们来负责劝比拉多，保你们无事。那他只是交代这件事情了，但你可以了解，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些兵到底是圣殿里的守卫，还是比拉多直属的罗马的士兵？那两种说法都有，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些是圣殿里的守卫，所以圣殿里的守卫他的直属老板就是祭司长嘛，因为是圣殿里派的嘛，所以他们回去报告第一件事情找谁？找祭司长报告，不是找比拉多。而且比拉多听见的时候还不是直接听见，是倘若被听见，表示他根本没有报告比拉多。但是万一话传到那儿了，然后他要追究起来怎么办？祭司长说我们保你无事，因为他直属老板是祭司长嘛。祭司长如果说放他一马，那比拉多要杀警卫也可以，他也可以不管。那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比拉多没有处理，为什么没有处理？第一个，他本来就不想处死耶稣的，是祭司长要求坚持的。第二个，他没有要派兵去守坟墓的，是27章后面是祭司长要求比拉多同意的。所以整个事情来说，如果他的直属老板直属上司祭司长不想处理，你说比拉多干嘛要越权就把这些守卫杀了？所以比拉多可能听见了，可能没听见，总而言之那些守卫没有被杀。然后他说这个消息就是说关于耶稣夜间被门徒把尸体盗走这个说法，一直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都还在流传，实际上不但是那时候，一直到将近2000年后的今天，无论在穆斯林当中，在很多人当中，这种说法还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耶稣尸体被门徒盗走了，然后制造一个谎言，制造一个天大的谎言，以至于到现在全世界有20几亿的人是相信耶稣复活的，就相信基督教的，而且骗了这么多人，骗了2000年之久，真的吗？但是我今天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啊，我只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实是我们知道的事实是这样，事实上这些所谓 当然不是传我们的福音，不过间接的证实的几件事情。第一个，耶稣的坟墓空了，这是警卫讲的，而这个事实也的确在历史上成为记录。剩下只是说你怎么解释耶稣坟墓空了。至少在耶稣那个时代哈，比耶稣大概晚三五十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夫 Josephus， 就约瑟，他们叫 Josephus， 他是加利利人，就是耶稣同乡加利利那一代的人，但他是分锐党，分锐党是巴勒斯坦里面犹太人的反抗这个罗马政府的一个游击队组织，叫分锐党。耶稣门徒十二个门徒有一个人就是分锐党的，分锐党作乱，这位约瑟夫是加利利分锐党反抗部队的司令官，后来罗马兵团从叙利亚下来清剿，就镇压嘛，第一个就打到加利利，加利利立刻战败，所以这个约瑟夫就被俘虏了。但是这个约瑟夫呢是个文笔很好，结果后来他投降，这约瑟夫投降，投降以后当时的罗马的司令官呢后来成了罗马皇帝。这个人才很年轻，那时候约瑟夫才二十几岁，看他很年轻，文采很好，不但没杀他，收养他做他的养子，就约瑟夫后来成为他的养子，那他的养父后来做皇帝。这位司令官的儿子叫提多将军，当这个司令官回罗马去做皇帝的时候，他儿子提多就继续率领罗马军团往南一直围攻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被攻陷，圣城被火焚烧，是提多将军做的。现在你在罗马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有一个凯旋门，就当年这个从巴勒斯坦回去的是一个凯旋门，他儿子提多将军有个提多凯旋门，两个都在罗马，你都可以看到的。在提多的凯旋门上就有他们那些士兵扛着圣殿中的那个金灯台回城的事情，他就刻在那里。这位约瑟夫就是提多将军的兄弟，因为他是养父，那个这个是他养兄啊，是收养的。约瑟夫写了几本书，有一个犹太古史，就是从旧约圣经，从亚伯拉罕讲起的这个故事啊，整个旧约圣经用他的方法再写一次，写给罗马人看整个犹太人的宗教传统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犹太战争，犹太战争就是指着他当年领导的这个反抗的战争，可是犹太战争他写的时候从公元前160年犹太人反抗希腊帝国开始写起的，中间就有一段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约瑟夫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犹太教徒，当时犹太教徒是跟基督教是敌对的，就他不是对基督教有任何友善。他提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先知名叫耶稣，他死在巡抚比拉多手下，后面说了一句话，可是很奇妙的是他安葬尸体的坟墓结果空了，尸体不见了。约瑟夫写了，那我说约瑟夫是公元66年65年的时候反抗，那是耶稣已经死了三十多年，而约瑟夫才二十几岁，所以表示他出生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十多年以后约瑟夫才出生的，所以他是听到这个事情。所以耶稣有这个人，耶稣死了是比拉多杀掉他的，钉十字架的，他坟墓空了，所以约瑟夫知道他写在那里，那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件传说在犹太人当中很普遍，约瑟夫知道。然后约瑟夫就多了一句话，根据他的门徒跟着耶稣的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到此为止。因为约瑟夫不是基督徒，他不会这样写说哦，感谢神耶稣复活了，如果这样的话耶稣不就是基督徒了吗？他不是基督徒，他是那种好像一个新闻报道员的报道说哦，他们的跟随者那些所谓的基督徒说他复活了，看起来很客观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表达他的意见，他也没有说胡扯，他没有说太好了，他没有，他只是记载坟墓空了， 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所以你要问，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吗？我们今天所用的最好的历史证明，圣经之外的证明，就是约瑟夫的那个著作。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理由替基督教宣传，没有理由替基督教说什么好话，可是他很客观的说明真有其人，然后他死在比拉多手下，这些事情都是他的书上写的，然后他坟墓空了，剩下您只能解释他为什么坟墓空了。门徒偷，如果是门徒偷的，很自然的这个不能够前后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是坟墓空了，是门徒偷的，那你想想看，耶稣钉十字架的门徒都跑了，害怕嘛，现他死了，死了表示说你的希望说这位耶稣是死不了的，他是神的儿子，现在他死了，你灰心丧志的时候，你去偷他尸体干什么？偷完又怎么样？然后忽然间耶稣复活之后几天，他的门徒好像又出来了，然后各个为着福音传福音啊等等，后来他的除了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大部分都殉道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时间殉道的。约翰算是活了最久，活到公元九十几年，是在放逐的海岛上死的。那如果这是门徒们自己做的，是一个谎言，是个假戏，你假戏都真做吗？你就为你这个谎言一直坚持到死，而且一个一个死，这可能性很小，因为你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假戏，你要为这个而殉道吗？所以这些事情是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那当然还有别的说法，有些人说是祭司长为了怕他们门徒拿他尸体来做什么事情，就把他藏起来了。这个中国会发生的，中国如果有一个人在公安局被打死了，就发生什么事情，公安警察跟家属在抢尸体，然后公安警察就不准他，然后不让你拿到，然后就把他烧掉了，对不对？是做坏事的人他把尸体藏走了，然后毁尸灭迹。如果犹太祭司长自己去偷坟偷这个尸体，那当门徒说耶稣复活了这么讲的时候，当那时候犹太人从来没有火葬的，他没有火葬的。如果真正是他们偷了，门徒说耶稣复活了，祭司长这很简单，把耶稣的尸体再拿出来给你看，那谣言不都自攻自破了吗？哪里复活死在这里，你看看尸体在他手上的话，他为什么不拿出来？所以不可能祭司长去把他尸体藏起来，没有这个好处。那比拉多把他藏起来干嘛？比拉多去藏了他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罪犯的尸体，他把他藏起来有什么目的？那也一样，后来基督教开始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罗马政府后来这个逼迫基督徒，就觉得基督教是他的威胁嘛？包括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在公元63年、62年的时候，有一次火烧罗马城，然后归罪于犹太人，归罪于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基督徒杀掉了成千上万，所以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觉得基督教已经是个威胁了。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事，基督教一下就扑灭了嘛？他只要把尸体拿出来，不就有去解决了吗？所以不可能是罗马官府去藏尸体，也不可能是祭司长去藏尸体，可是也不可能是门徒藏尸体。那剩下就是，那到底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所以约瑟夫他的记录上留下这一笔，坟墓是空了，这是事实。至于为什么空的，他说门徒说他复活了，然后剩下就是读者你自己说呢？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你自己说个理由吧。这段故事就在讲这个事情，做个交代啊。然后16节到第20节是真正所谓的大使命，但是头两节是介绍那个背景。他说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了，因为耶稣复活告诉那个妇女，然后告诉说转告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去加利利等我。那当然耶稣跟妇女显现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那圣经上如果你去读马可、路加还有约翰，都会发现事实上耶稣刚复活的头两三天在耶路撒冷好几次向门徒显现过，门徒显现，包括我刚说路加福音的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那是在耶路撒冷。 啊。还有一次在门徒聚餐的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也在他们当中显现。可是除了头几天耶稣在耶路撒冷显现以外呢，后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有提到说，耶稣复活之后显现一共长达40天之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复活以后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那好，头几天在耶路撒冷，那后面在哪里？是不会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后面大部分时间其实在加利利，在加利利。然后他四十天之久显现的时候做什么呢？他讲说神国的事，讲天国的事情啊，好像他开了一个特别的培灵大会，可能将近20-30天哦。但有趣的就是，如果有这么重大的一个培灵会，我们应该有一本耶稣最后培灵会的讲道集啊。没有，耶稣讲了什么反而没写下来。那当然你说没有写，其实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怎么写的，都是门徒想起当年耶稣说的话，有些是在耶稣殉难前讲的，也有些事情是耶稣所讲的，是把以前讲过的或者预言过的事情在耶稣复活之后的亮光之下重新解释一下。你现在懂了吗？所以约翰福音就常常这样说，门徒们后来才想起，哦，终于明白了。所以后面20-30天耶稣在讲什么？他不仅在讲一个全新的东西，就是把这个东西重新再让他们忽然间明白了，明白了。那当然也有些东西可能就融入了。第一个是福音书里面很多就是耶稣讲的事情，就写在耶稣生平当中去了。第二个呢，这些使徒包括像彼得写了彼得前后书啊，还有其他像雅各写了雅各书。这些都是耶稣当时复活显现的门徒之一，他们所写的书信有很多可能就是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的一些教导，包括彼得提到说将来世界毁灭的时候不会有大洪水的，所以现在你看什么恐怖片水淹曼哈坦，就是将来地球软化哇水起来整个纽约哇淹没了，不会了，将来世界毁灭的时候不会用水的了，彼得说是用火的，整个地球被火焚烧，他怎么知道的？耶稣讲的呗，什么时候讲的？可能是20-30天讲的，不然彼得怎么知道的？所以我就说这些使徒们的书信福音书很多可能就是耶稣复活显现讲神国的时候那些东西，没有用耶稣讲道集的方式像登山宝训一样这样记录下来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被留下来。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从各种角度来看，最后这个大使命18节到20节这个大使命很可能就是在加利利最后这20-30天的所谓讲天国的事情，整个你叫做培灵大会培训大会什么什么会最后的总结，或者说最后的宣告，大使命为结束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加利利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啊，跟他们讲了很多天国的事情，而讲天国的最后的压轴的一个吩咐，或者说讲完了最后这个菜派一样啊，那就是待会要讲的18到20节。不过有一句话要说明一下，17节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如果是你啊，你想想看，如果是我就不疑惑了，耶稣复活了在我眼前我还疑惑什么呀？那你就太高估你自己了。等等，门徒都看见复活的耶稣为什么还疑惑呢？这个是圣经难题之一。其实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很罕见哈，整个马太福音只出现过2次，这里一次，另外一次是马太福音14章。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在说什么？14章那则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而耶稣的门徒彼得啊，彼得这个人像就是 怎么讲，口直心快的啊，心快口直，口直心快，或者说是心快口直，就啪话就讲出来了。他一看到耶稣在海里面行走，说耶稣说是我，本来他们怕死了嘛，以为见到鬼了，哦是耶稣。彼得说那我也来，我也在海面上走。耶稣说过来啊，彼得就在海上走了，只是走了一两步，因为风浪很大嘛，他就一看到风浪的时候心就慌了，嘣就淹下去了，然后他赶快叫耶稣救我。耶稣伸手拉着他就说一句话，你为什么疑惑呢？就那个字。所以这个疑惑，那彼得掉在水里的时候他疑惑什么？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想不是，之前他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疑惑有一点像是犹豫不定嘛。说是信又没全心全意的信，还在那边瞻前顾后想东想西，那叫做那个疑惑了，就犹疑不定的那个字了。就是说你既然是信，如果是死心塌地的义无反顾的信，那就真的信。可是有些人信了又有点犹豫，做很多抉择的时候又回到自己的老路去了，又做自己的选择，就犹豫不定。所以他说门徒还有人犹疑。那你看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其实讲完了哈，到二十一章忽然间他多了几句话，多了什么话呢？他就提到彼得带着几个门徒去打鱼了。彼得已经撇下渔船跟随耶稣做门徒了嘛，现在耶稣死而复活了，哎，怎么回去重操旧业呢？怎么回事？耶稣复活了耶，这就是犹疑。就是说耶稣复活了，可是彼得可能在这整个事情当中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样，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以后该怎么，就在这个当中他才在犹豫。那彼得的犹豫当然有彼得的理由，彼得的理由之一，他三次否认过主，就总觉得好像没脸见耶稣。所以我相信啊，所有人看到耶稣复活都很高兴，就是彼得啊，看了每看一次就心里就憋了一次，耶稣只要眼睛这样瞄他一眼，他马上啊，最好别看我。因为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就在那个祭司长家里的时候，彼得赌咒发誓说他不会否认主的吗？最后他三次否认主嘛。然后圣经上记载，耶稣就回头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出于痛哭，他马上想起我赌咒发誓不会否认你了，就否认三次。所以耶稣也没说什么，在那个场合耶稣能说什么？而且可能远远的，耶稣只是回头看他一眼，因为鸡叫了嘛。耶稣说鸡叫，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鸡叫了，看看彼得啊，彼得我相信快要崩溃了。那好，耶稣复活了，如果他已经死了，死了就死无对证，那就算了，耶稣又活了，那再看你一眼。所以耶稣复活了，耶稣彼得马上去打鱼了。但是一很怪的就是，一呼百诺，七个门徒跟彼得去打鱼，那七个又怎么了？虽然没有口头否认主，也是逃之夭夭的嘛。可是耶稣复活了，应该是高高兴兴可以重新干一场大事业咯。哎，不是哎，这就叫做犹疑。所以那时候他们来拜耶稣，然而还有人犹疑，意思就在说还没有完全确定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已经耶稣复活了，然后我以后要怎么样？因此耶稣宣告大使命，一方面就是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我差派你去了。第二件事情跟着犹疑也有关系的。事实上当路加福音结束跟使徒行传第一章之后，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这样看着他的时候，我相信也是 很多想法，耶稣复活了，那也是走了，到天父那里去了，那留下我们门徒们面临很大的挑战。耶稣不在身边了，哦，天使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一直看天呢？他怎么去他怎么来的，等候在耶路撒冷，耶稣讲的，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必给你们能力，使你们在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犹豫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心里，他们还缺乏那种圣灵的能力的支撑，所以才会犹豫不定。所以犹豫这个字不是怀疑耶稣是谁，不是怀疑耶稣的复活，这些都是肯定的，可是这些肯定了并不代表你的信心就绝不动摇，你还是有可能会动摇，除非有圣灵真正内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有这个能力。第二个，你要知道你在这世上的使命是如何，否则你说是信的主，我信的主，然后我过我的生活，你就是犹豫。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说是信耶稣，仍然过他自己的生活，跟浮萍一样，你就是犹豫。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真的信，还是在那边晃来晃去的信。然后十八节开始是真正耶稣在宣告这个大使命，但是十八到二十节你注意看，其实它整个结构是一个我们常常说叫做交错配列，交错配列它原来是希腊文一个字的 chaotic 字，是那个好像我们英文的 K 一样啊， K 如果那个直杠没有的话就是一个箭头，它就是个 ABA 的排列，就是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平行，中间是突出的重点。所以因此第十八节的后面就提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强调耶稣宣告他是无所不能的，所有的全部都给我了。二十节的最后结束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常与你们同在，那就是我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强调基督论里面最高的耶稣，他现在说耶稣是无所不能的，正如父神无所不能一样，耶稣无所不在，正如神父神无所不在一样。所以这两个，那中间的就是十九节到二十节前半段，那个就是大使命。所以大使命是用这个来包裹的啊。先提到耶稣的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他提到说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被赐给的，我们叫做神圣的，或者说神的那种被动啊 ，divine passive， 是不是耶稣抓到一个权柄，而是天父赐给他的，他是被赐给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好，那最后的我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字，如果用希伯来语来念的话，就是 Emmanuel 马内利。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约瑟，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就那个字，所以希伯来语就是以马内利。所以整个马太福音除了前面的家谱以外，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以马内利，最后结束是以马内利的，所以也是有一个前后的对应跟呼应。那中间是大使命，大使命如果从十九节念起的话呢，它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大使命。但是如果从希腊文原文来说呢，其实这整句只有一个真正的主要的是个动词，那个动词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带人做门徒，这是一个动词。但是另外有三个动词，就是你们要去，第二个你们要去给他们施洗，第三个要教训他们，这三个动词呢我们叫分词。懂英文的这个主动词跟分词的话，分词有的时候是用个 to 什么后面是个动词，那就不是主动词，是后面的，或者是用现代进行式。所以它原文的话是有点现代进行式，是 baptize， 施洗是 baptizing， 好像连续的。然后 teaching 也是一种现代进行式， go 呢可以变成 going， 分词。真正的动词是 make disciple， 使他们做门徒。那因此，但是待会会解释，这个去跟领他们做门徒这两个动词，一个是主动词，一个是分词，但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一方面不能表达分词了哈，第二方面来讲也没有错，就是说在那个出现的动词的第一个动词的分词就是去，去之后才是主动词。但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不管是教会或宣教机构或者是宣教士，每次做见证提到大使命就是去去去去去，因为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们就去去去。所以在华人教会最流行的口号是什么？过去福音进中国，因为宣教士来嘛，现在我们要出中国，去吧。所以很多人就要去啊，尤其在中国农村的，哇，一想要出去出国啊，啊，去哪儿？阿富汗，去阿富汗。我在菲律宾就碰到一个小伙子，他去阿富汗，我说你要去阿富汗呐、啊，哇哦，真的是胆子够壮的，那边就是塔拉板最多的，恐怖分子最多的。塔拉板，哦，那我说你去准备做什么呀？就说你不能用宣教士名义去，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好了，那荷兰小伙子说我去卖牛肉面。荷兰人吃面，对啊，他们不吃猪肉，吃牛肉，牛肉面。我说哦，你在菲律宾呢、啊？过了海进去到台湾了，去台湾学牛肉面，台湾牛肉面世界第一的。那好了，阿富汗人吃的你的福音牛肉面吃完了就信耶稣了吗？卖牛肉面你是去宣教的嘛，对不对？那牛肉面吃完以后呢，这还没想到，反正去了再说。所以就去去去去去。然后我说教会对你们有什么支持啊？哦，教会的长老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买了一张单程飞机票。单程啊，哦，那就是荆轲刺秦王哦，一去不复返了啊，去了以后看上帝怎么带了，先去再说，而且能去就行了。这不是大使命，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主要的动作，你只是去去去去去，这不叫做大使命，这不叫传福音，领人做门徒这是真正最主要的。可是领人做门徒是一个过程哈，要带人做门徒多难啊！什么叫领人做门徒？不是做我的门徒，不是做你的门徒，是做主耶稣的门徒。那就是说他如果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会效法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他会以耶稣为他的主。那多难啊！我们一向是我行我素惯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现在有谁要做我的主？任何人都可能有点困难，对不对？以前人就很困难，80后更难，90后哈甭提了，公元2000又出生的，想那是没听过这个词儿，都是为自己活的嘛，哪有是为主而活啊？做门徒就是这个，要为主而活，挺难的。所以这个一个过程，所以领人做门徒不是把福音好消息讲完就算，而且要脱胎换骨。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叫什么？哎，真的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叫做洗心革面，你知道吧？我们说一个人真的悔改要洗心革面，那心要换了，面就是表面功夫啊，你外面活出来了嘛。所以一个基督徒洗心革面就是说你的心被圣灵转变，然后你还活着，还真的像个基督徒。哎，活出基督来就洗心革面嘛。那这哪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很多所谓受洗的所谓信徒都是这样，下水以前是这个样，水里捞上来还是那个样，还是那个死样子。所以做门徒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但是并不代表不要去啊，但只是说带人做门徒，要让他从为自己而活，凡事都随自己的意思而行，转为一切都是为神而活，那是一个很长的路，一点一点的，好像抽梁换柱一样，把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一点点改，一点点拉，那么带。那我们传福音的人就要，好像我们传福音的人，顶多就是我可能多信主几年，我走在前面一点，带着我的后面的弟兄姐妹嘛，对，带着他们一起走这条天路。所以 带人做门徒才是大使命的核心中心的命令，而不是只是去啊或做别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必须重新反复思想。第二个，有三个分词，一个是去，一个是施洗，一个教导。去，因为它是紧接着这个带人做门徒，所以是的确有某种程度的命令的那种味道在内。为什么要命令你要去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刚刚提到整个马太福音第十章讲了，好像这个福音是给以色列人，耶稣也吩咐说不要去外邦人的家，外邦的路不要走，就只给以色列的家。可到这边要去死万民的时候，就从种族上来讲，从以色列民族到全世界，所以这个命令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个很大的跨越。在犹太教到今天仍然是觉得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宗教，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独特的选民，其他人都不算。到犹太教徒2000年后的今天，他们还是这样想的。耶稣那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背景的，要跨出这一步，所以耶稣要用近乎命令的口气说，你要去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圈啊，走出你觉得舒服的，我们叫 comfortable zone， 然后去传福音啊。那同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是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啊，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是什么？耶稣要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之后，就从这里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那时候的宣告就是从这里到万民了。可这个过程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是犹太人哦，同文化的，到撒玛利亚，那是撒玛利亚人，离耶路撒冷不远，讲一样的语言，文化宗教有点不一样，是跟犹太人是世仇。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跟基督教最接近的，可是也是天差地远的，就是穆斯林。穆斯林宗教跟我们很像，他相信独有一的神，我们相信独一个神，他说神叫阿拉，我们是叫耶和华神，但是阿拉就是希伯来语的 El， 就是神的意思。然后这个神是绝对公义的，哎，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的。他说神是慈爱的，我们也是神慈爱的，所以你信的他都信。非常接近，可是不一样，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而且深仇大恨。今天穆斯林是非常仇恨基督徒的，当时的撒玛利亚人非常仇恨犹太人的。可是你必须跨越，从福音从犹太全地要到撒玛利亚，然后才到地极。地极就是很远的地方，同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语言的。所以那边也提到向万民，那这个都是一个要去的原因，要超越很多的框框限制啊。那所以福音传到中国当中，也是很多学西方宣教士跨越了地区的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来到我们当中把福音传给我们。那现在我们如果要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很可能神会差派我们当中一些人到非洲到哪里去，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也是一样，这是给所有人的一个吩咐。第二个施洗，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小字哈，下面用这样写的，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其实这个小字翻译的哈，可能也表达着这个经文希腊文的某些另外一个意思，因为的确它原文是英文的翻译是 baptizing into 有个 baptize in 进入啊，换句话说，施洗是一个仪式，没有错，施洗是个仪式，但是仪式本身有一个关键性的意义，就是受洗以后归入基督，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归入神的名下。这个归入也代表归入一个跟父子圣灵的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叫做 fellowship 团契生活当中，或许说归入于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就是教会啊。同时以基督为我们的主，就是归入这个关系。洗礼不仅仅只是一个下水，如果只是下水，那跟下饺子下馄饨不是一样吗？那不是下个水吗？ 如果你下了水，水里一上来，你还是孤魂野鬼，你跟任何基督徒没关系，任何教会都没关系，那就白下水了。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么回事儿了，受完洗了，好像毕业了，然后呢，天国护照拿到了，那受洗证书随身带着，将来哪一天路上突然间倒闭的时候，上天堂护照还带着，拿这个受洗证书进天堂。广东话就是你有没有搞错？受洗证书是天堂护照，不这么回事。但是今天是有很多信徒受洗完第二天开始就人间蒸发了，不去任何教会了。你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会？不是受洗了吗？好像毕业了，我干嘛还去教会呢？我没受洗以前，哎啊，规规矩矩的去教堂，为着拿到受洗证，拿到以后就别去了。那我们这样说你就懂了。如果你要规划做美国公民，好不好？终于到了美国，待了半天做移民监，最后终于拿到公民证了，然后在那边宣誓，然后公民证一拿到，然后呢，从此离开中国不来了。那你公民证干嘛的？拿着备而不用，然后一直死在中国。这是公民证吗？如果你有公民证，应该是说我拿了公民，我可以住在这里，享受这里的福利，同时也要尽我公民的责任吧。所以公民权是有责任跟权利义务都在内的嘛。我是受洗归入基督，我就有责任义务跟权利嘛。那你说我受了洗了，然后什么也没有了，你这个受洗归入了什么？你什么也没归入，那这个洗没有意义。婚礼也是啊，结婚证是干什么的啊？结了婚，结婚证，就结婚证就证明我们两个是夫妻，可是结婚证一领完，我们两个就各分东西，30年不见面，有这样子结婚的吗？归入一个关系，夫妻的关系，受洗是归入一个关系跟神的关系啊，这受洗有这层含义，这层关系如果没有了，那就白搭了。另外一个父子圣灵，全四本福音书唯一一次提到父子圣灵三个名字并列的，这是圣经中，不是全圣经，我是说在福音书当中唯一的一次。但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的，英文还可以表达，那个名字是单数的，它不是父子圣灵。如果英文的 name 加个 s 就是三个名咯，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咯，不是父子圣灵的名是一个名，但是有三个。所以因此在圣经中少数几个地方蛮明显的把三位一体这个概念表达的，这是其中一段关键性的经文。三个人，父子圣灵三位，可是名字是单数的啊，名字是单数，动词也是单数。最后一个是教导，教导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教导是带人做门徒终身学习当中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和手段。那所以终身学习也就是说，从我信主那天开始到我离开世界那一天为止，我在圣经当中、真理当中，我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怎么活出来，不断的更多去明白去理解。那我想我们真理堂的特色之一大概就是我们很重视这各方面的一些教导啊，原因我觉得就是大使命，耶稣的吩咐，我们愿意按照耶稣的吩咐和教导去做，不是说我们是唯一的，也不是说我们真理堂是最好的，我想我们都在努力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就是了，我们只是执行耶稣吩咐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因此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愿意真的是终身学习。那当然我们教会有主日学嘛，从慕道朋友的一直到基督徒的主日学的班，还有各种的机会哈，在小组聚会里面，还有在主日崇拜讲道，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有个人的读经祷告也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盼望我们能够真正坚持的就是不断的去认识真理，学习真理，因为只有这样透过不断的学习 然后我们才会一天一天更加的向主，更加的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嘛。这个是透过教导的过程。因此这些结束之后，最后耶稣的应许就是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说我这句话其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以马内利，神的应许。耶稣应许他要与门徒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思考耶稣基督的诞生，然后活在世上做的事情、说的话、教导，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殉难，然后耶稣死里复活，然后现在升天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是遵行神的大使命，同时也不断的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希望能够更多的活出基督，更多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所以教会的聚会、团聚的聚会，就是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氛围，可以来有这样一个关系，跟神的关系，然后弟兄肢体的关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不要忽略这个关系，我们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会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更加成长，迈向成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自己为我们而死，但是你也为我们而复活了，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也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跟你以及跟众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关系。求主带领我们能够更明白大使命的意义，也愿意按照你的吩咐，用各样的方式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求主带领我们个人，也带领我们整个真理堂能够往大使命这个方向而行。待会儿当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主里我们原为一，我们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原来就是合而为一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